大家好，为大家邀请到拥有20多年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，请问现在有什么好房子值得推荐呢？
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目前有一栋 Mountain View 的独立屋，它有3睡房、2套半卫生设备、2000尺双车库，交通方便，可步行到大华超市，叫价100万。
本周六周日开放，欢迎参观，请来电650-857-1000，还有精美礼品等着您哦。
老实说，并没有太多关注新借保法、可负担借保法案。我是个工作繁忙的母亲，很难面面俱到了解法案细节。但后来我发现新法案有很多好处。我的母亲现在可以加入 Medicare 免费检查血压，在遇到庭前圈动情况时，她的大多数处方药也能有一半折扣。我的小女儿有哮喘病，在她19岁之前，私营公司再也不能拒绝给她保险了，而且她可以留在我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内，直到26岁。谢天谢地，我猜这就是她叫做可负担健保法案的原因吧。今天就上我 weconnect.net 了解可负担健保法案的详情。
欢迎广告一站搞定，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、餐馆广告设计、菜谱设计、美食摄影、灯箱广告、餐厅策划等等，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，他的电话是415-682-7777 415-682-7777，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.com。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，太棒了。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，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，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、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。如要投放广告，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，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@bayareametro.com。至真至诚，全心为您服务，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。
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，与本台立场无关。
如果您还在为装修新居而烦恼，如果您还在为挑选家居设备而犹豫不决，请锁定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， 每周四上午10点半至11点，由子萱为您带来美居新时尚，与子萱一起轻轻松松装出一个温馨、时尚、美丽的家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， 我是丽君，欢迎你收听诗语专栏节目。击剑是从古代剑术决斗中发展起来的一项体育项目，它结合优雅的动作和灵活的战术，要求运动员神的高度集中和身体的良好协调性，体现出运动员良好的动作和敏捷的反应。早期的击剑由于缺乏良好的护具，容易对运动员的身体造成创伤，引起流血、重伤甚至死亡。自从现代击剑中引入了完善的保护依据，并采用钝的剑尖，已经消除了这项运动的危险性，也极大地促进了这项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。击剑比赛项目，男子有花剑、重剑、佩剑，女子有花剑、重剑，每项均有个人赛和团体赛。击剑比赛中，当裁判员宣布准备比赛时，双方队员在离中心线2米处就位，运动员呈实战姿势站立，未握剑的手放在身体同侧，不得遮挡身体有效部位。运动员每得一分，都得回到开始线后呈实战姿势重新开始比赛。使用重剑、花剑、佩剑击中对手，有效击中的落点必须在有关剑种规定的有效部位内。击剑比赛分为个人赛、团体赛。个人赛采用小组循环制和直接淘汰制，团体赛直接采用单败淘汰赛制。 直接淘汰赛的每一场比赛方法采用每盘击中15箭，比赛时间为9分钟，每盘分为3局，每局3分钟，局间休息1分钟。一名运动员击中15箭或者9分钟规定时间全部用完，击中箭数多的运动员获胜。若在规定时间结束时出现平分，则需加赛1分钟，加赛中击中第一箭的运动员获胜。加赛前运动员必须进行抽签，若平分情况持续至加时赛结束，则抽中优胜权的运动员获胜。团体赛每队4名队员，3人参加团体对抗，1名队员作为替补，每场3分钟打5箭，共9场，先得45分的队获胜。如果有的运动员在规定的3分钟内没有刺中对方5箭，这一队的下一名运动员接着比赛往下打，可以打到他那一场应该达到的分数，也就是第一场到5分，第二场到10分，第三场到15分，一直打到取得45分结束比赛。特殊情况下的直接得分，当某一运动员超出箭道的边线时，裁判员叫停。如果出界运动员是在连续交锋中被击中，这一击中有效。当一名运动员的双脚完全超出箭道的端线，将被罚击中1箭。击剑比赛的判罚分为黄牌警告、红牌处罚1箭、黑牌开除比赛3种。相对应的处罚的类型也分为4类：第一类黄牌警告，第二类红牌被罚箭，第三类初犯被罚红牌，同时在同一场比赛中又犯了同类型的错误，将被罚黑牌。第四类直接被罚黑牌。黄牌警告后重犯同一错误也会被罚击中1箭，像在佩箭中的冲撞、花箭中故意做身体接触、重箭中推挤对方也属于故意身体接触行为，都会被罚击中1箭。转身背向对方、箭箭在场地上非法拖滑，或者用不持箭手遮盖有效部位避免被击中，都是犯规行为。第一次给予黄牌警告，如果再犯将出示红牌判罚，被对方击中1箭。对那些更为严重的犯规，譬如报复与粗暴的冲撞以及与对手串通舞弊，将会直接出示黑牌驱逐出场。中世纪的欧洲，击剑被认为是骑士所具有的一种高尚情操，是一种绅士贵族的运动。通过击剑进行决斗的骑士们，在交锋前双方要举剑于眉间，向对方敬礼致意，即便是面对决战的对手也不忘记让礼貌先行，因此这项运动从根本上就透着一种高贵的风骨。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丹先生本人就是一位击剑好手，这项贵族运动同样也需要绅士观众。现代击剑比赛中，运动员身着内有护具的白色击剑服，头戴护面，手戴皮手套，不过这身可以挡住利剑攻击的装备却对观众高分贝的呐喊无可奈何。运动员比赛时观众要保持安静，在击剑比赛过程中，运动员会根据对方的特点选择出剑和进攻的方式，这时观众不应发出劝慰声，以便运动员更好地思考和出招。同时裁判发口令后，观众不能再劝慰或鼓掌，以便运动员更清楚地听到裁判员发号的口令。以前的一些比赛中，因为场面热闹，观众的鼓掌、欢呼甚至跺脚声淹没了裁判员的口令，裁判宣布比赛开始时，运动员没有轻剑，一直站着不动，以至于不得不重喊口令。虽然这对比赛成绩没有什么影响，但在这项讲究礼仪的运动中，观众们还是要表现得更绅士一些。裁判有时可能会比比赛场上的运动员更辛苦，因为有的队员可能一场比赛结束就可以休息，而裁判员却有可能工作一整天。裁判下达停的口令时，观众应保持安静，倾听裁判的判罚，然后观众才可以为双方的队员鼓掌加油。当裁判员下达实战开始口令时，观众也应该保持安静，使运动员能听清楚裁判员的下达的每一个口令。 击剑的武器。击剑运动有三种武器：重剑、花剑、佩剑。三种武器的有效击中点及比赛规则亦不相同，故每种武器都有其竞技特点。相比而言，花剑更具运动性，佩剑速度最快，重剑则更需要技巧和准确性。花剑由剑柄、剑身和护手盘组成，全长不超过110厘米，重量不超过500克，剑身为钢制，长度不超过90厘米，横截面为长方形，剑柄长度不超过20厘米，护手为圆形，装于剑身与剑柄之间，直径不超过12厘米，禁止偏心。有电动花剑和普通花剑之分，前者剑身前端包有15厘米的绝缘物，剑柄与剑身护手盘绝缘，后者箭头直径在5.5到7毫米之间，长约1.5厘米。花剑分男子和女子，均有个人赛和团体赛，比赛时只准刺对方躯干有效部位，不可劈打。正式比赛使用电动花剑，运动员有效部位穿金属背心，当击中金属芯时，电动裁判器显示彩灯，击中无效部位显示白灯。互相击中时，主裁判按优先裁判权原则进行判决，若双方同时进攻并同时击中无效部位，不做判决，比赛继续。由于花剑轻巧，有效击中面积小，因此对数战术尤为讲究。重剑由剑柄、剑身和护手盘组成，全长不超过110厘米，重量不超过770克，剑身为钢制，长度不超过90厘米，横截面为3棱形，剑身的宽面最大为2.4毫米，剑柄长度不超过20厘米，护手盘为圆形，深度为3到5.5厘米，直径最大为13.5厘米，偏心度最大为3.5厘米。重剑分男子和女子，均有个人赛和团体赛。比赛时，运动员全身都是有效部位，只准刺，不准劈打，是最早采用电动裁判器的击剑运动项目。双方在25分之1秒内同时击中为互中，一方超过25分之1秒以后击中，电动裁判器只显示先被击中一方的灯光。现代项运动比赛中，击剑项目为重剑，并以击中一剑决胜负。由于有效部位大，无优先裁判权规则，故运动员在此比赛时比较谨慎，重视时机的选择。佩剑由剑柄、剑身、护手盘组成，全长不超过105厘米，重量不超过500克，剑身为钢制，长度不超过88厘米，有刃与背，剑柄长度不超过17厘米，护手盘为圆形，大小已能沿对角线放进15厘米×14厘米长方形的检验筒中为准。佩剑分男子和女子项目，均有个人赛和团体赛。比赛时以劈为主，也可刺腰部以上有效部位。有效部位穿金属衣和戴金属面罩，击中有效部位时，电动裁判器显示彩灯，击中无效部位时不显示灯。互相击中时，主裁判按优先裁判权原则进行判决，若双方同时进攻并同时击中，不做判决，在原地重新开始比赛。由于动作幅度较大，进攻速度快，威胁力强，对运动员步伐的灵活性和战术加速应变能力要求比较高。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诗语专栏节目，我是丽君。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以后再回来。 FM92.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。
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，如李小龙的截拳道、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、刀枪剑棍、醉拳、醉棍、太极养生气功、内功等，适合各种年龄，特聘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。你想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吗？就请将他送到少林门。报名热线650-548-9988，650-548-9988。
我们的社区正面临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 ,B 型肝炎。每十位华裔美国人中既有一位为 B 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携带者。如果不加以适当的监测或治疗，它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肝脏损害。但是大部分受到感染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。幸好 B 型肝炎可以预防并且能够治疗，保护您自己和您的家人，接受 B 型肝炎的检验。要了解详情，请向您的医生咨询或浏览 asianliver.com， 由 Gilead Sciences 提供。
湾区星辰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，需懂国粤语，勤奋敬业，有经验者优先，内涵绝对保密，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@bayareametro.com，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 18888898890，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。
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，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，雷端健 Daniel Loy，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，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。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-329-7549，408-329-7549，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。
周芬娜时间，我是自由作家周芬娜。我今年的新节目周芬娜时间将为大家介绍世界各地的旅游名胜、名厨名菜和每道名菜背后有趣的典故。我也将为大家专访知名作家、艺术家、音乐家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，探索他们有趣的人生故事。每个礼拜五早上11点钟到12点钟，请您锁定周芬娜时间。
大家好，谢谢你回来湾区星辰中文电台 FM92.3， 我是丽君，欢迎你继续收听诗语专栏节目。击剑运动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体育运动项目，早在远古时代，剑就是人类为了生存同野兽进行搏斗和猎食所使用的工具。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，剑由最初的石质、骨质发展到青铜质、铁质，最后到钢制，并作为战争的武器逐步走上历史舞台。击剑在古代埃及、中国、希腊、罗马、阿拉伯等国家十分盛行。公元前11世纪，古希腊就出现了击剑课，并由剑师讲课。有关古老的击剑形式，在希腊、埃及等国家中的一些历史建筑和纪念碑上都可见到关于击剑的浮雕。剑术的发展已经有3000多年了，最早关于这项运动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90年古埃及。一些文明古国包括中国、日本、伊朗、巴比伦、希腊和罗马，都有训练专门的人员来从事剑术竞技。击剑发展成为一项体育运动，则是在中世纪的欧洲，意大利和德国都声称他们是击剑运动的起源国。但是在1570年，法国的亨利正式为这项运动制定了相关的规则，从那以后击剑才以规范的形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。自从1896年雅典现代奥运会开始以来，击剑是少数几个每届奥运会都立为比赛项目的运动之一。国际击剑协会于1913年成立，在1924年女子击剑项目开始引入奥运会，并于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上成为亚运的正式比赛项目。在中世纪的欧洲，击剑与骑马、游泳、打猎、下棋、吟诗、投枪一起被立为骑士的七种高尚运动。为了研究和推动击剑技术的发展，欧洲各国纷纷成立击剑行会、击剑会和学校。西班牙被认为是现代击剑运动的摇篮，第一本击剑书籍就由两位西班牙教练编著。 击剑运动真正得到全面的发展，还是在法国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时期。1776年，法国著名击剑大师拉卜瓦西埃发明了面罩，这一发明使击剑运动进一步走上了高雅的道路。人们戴上面罩、手套，穿上击剑服，就可以安全地进行一连串的攻防交锋。面罩的问世是击剑运动发展的一个里程碑，法国成为当时欧洲击剑运动的发展中心。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，欧洲盛行决斗，在这种形势下，为了满足人们对击剑的爱好和需要，又不至于伤害生命，一种剑身较短并呈四棱形、剑尖用皮条包扎的新型剑被设计出来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，并得到广泛开展，这便是现在花剑的雏形。从此，在欧洲的习武厅、击剑厅及专业学校里，花剑的击剑方式逐渐地形成并日趋完善。热衷于决斗的绅士和贵族，从1885年开始，在习武厅进行练习时使用三棱形剑，交锋不限制部位，这就是延续至今的重剑。18世纪末，匈牙利人对东方波斯人、阿拉伯人及土耳其人早期骑兵用的弯形短刀进行了改革，于剑柄上装配了一个像弯月形的护手盘，在击剑时可以起到保护手指的作用。后来，意大利击剑大师朱塞普·拉达叶利将它进一步的改革，使它能在击剑运动和决斗中使用，并根据骑兵作战的特点，规定有效部位为腰带以上，这便成为现代佩剑的前身。至此，人们在从事击剑时就可以自由地选择花剑、重剑和佩剑。19世纪初，在法国击剑权威拉夫热尔的倡议下，将花、重、佩这三种不同式样的剑的重量再加以减轻，同时对一些技术原理及战术意义进行深入的研究，并且在一些欧洲国家经常开展竞赛活动。击剑运动由此逐渐成为国际性的体育竞赛项目，并最早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一员。击剑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，14世纪在西班牙、法国和意大利出现了一个令人炫目的骑士阶层，他们以精湛的剑术纵横天下，博得了广泛的荣誉。此后，各国贵族纷纷效仿，一时间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，以至于发展到贵族之间解决纠纷、动干戈、拔剑相向，一剑定生死。1588年到1601年，法国决斗成灾。20年里，巴黎就有8000名贵族绅士在决斗中毙命，一言不合便以决斗决胜负。我们去郊外吧，成为人们最熟悉不过的挑战语言。上流社会巨大的人员伤亡，导致了王室及贵族阶层的警觉与恐惧。法国国王路易斯14对当时法国的击剑服装和器具做了统一的规定，并将巴黎资格最老的6名剑术师封为世袭贵族，由此开法国剑术流派之先河，击剑作为一种体育竞技项目初具雏形。到19世纪后期，击剑成为一项竞技性体育运动。1882年，法国成立世界上第一个击剑协会。1893年，美国业余击剑协会成立。1896年，首届奥运会就有击剑项目，并且是唯一允许职业选手参赛的项目。比赛在一个约2米宽、14米长、两端各有2米延伸带的击剑垫上进行，垫上画有中线、开始线、警戒线和端线，剑手只能前进或后退，不能向左右移动。剑手需穿戴覆盖有效部位的金属背心和面罩，当有效部位被刺中时，电动裁判器会自动显示红灯或绿灯，刺中无效部位则亮白灯。击剑是体育运动项目之一，运动员穿戴击剑服装和护具，在击剑场上以一手持剑相互刺击，被先击中身体有效部位的一方为被击中一剑， 有多种进攻技术和防守技术，并在规则许可的范围内运用各种战术取胜。比赛项目男子有花剑、重剑、佩剑，女子花剑、重剑、佩剑均有个人赛和团体赛。团体赛为每队三人的对技相遇赛，个人赛先采用分组循环赛，然后根据组内成绩指数排位进行单败淘汰赛。循环组赛为四分钟内先击中五箭者为胜，单败淘汰赛为每局三分钟，击中箭数累计先击中十五箭者获胜，最多打三局，每局之间休息一分钟。团体赛则根据个人赛成绩直接进行单败淘汰赛。击剑项目分为三种类别，花剑、重剑和佩剑。花剑采用的剑身最轻，只有当剑尖触及对手躯干时才算得分。而在佩剑比赛，当剑身触及对方身体腰部以上，除了手以外的任何部位时，都算得分。花剑和佩剑比赛中都采用优先得分原则，也就是说，当双方同时击中对方有效部位时，发起进攻者将会得分。如果裁判员无法判断进攻的优先性，那么双方都不得分。重剑项目中所采用的剑是三个项目中最重的，可以与古代斗士的用剑相比，因此重剑项目的速度比较慢，而且更注重战术的运用。当剑身触及对方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时都可得分，如果在40毫秒内双方均击中对方，那么双方都算得分。现代击剑运动是奥运会的传统项目，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就设有男子花剑、佩剑的比赛，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奥运会上增加了男子重剑比赛，1924年在巴黎举行的第八届奥运会上又增加了女子花剑比赛，1992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第25届奥运会上，女子重剑被立为正式比赛项目，女子佩剑于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被正式列为奥运会项目。1913年11月29日，在法国巴黎成立了国际击剑联合会。1914年6月，在巴黎通过了击剑竞赛规则，从而使击剑运动竞赛趋向公平合理。1931年，重剑比赛开始使用电动裁判器。1995年，电动花剑裁判器也运用于比赛。1989年，佩剑比赛开始采用电动裁判器。电动裁判器的发明也是现代击剑运动史上一个里程碑，它使击剑比赛更加公平，同时推动击剑技术向更新的高度发展。法国、意大利、俄罗斯、德国、匈牙利在不同时期都是击剑强国，引领着世界击剑运动发展的潮流，并各自代表一个古典的击剑派流，其基本技术动作和战术打法风格都有明显的差异。近50年来，击剑技术动作和战术打法风格有了迅速的发展。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诗语专栏节目，我是丽君。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二、星期四下午的3:30至4:00为您播出。谢谢你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.3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